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202集，第59章：生当来归，死当相思。中秋佳节，皓月千里，宁王在宫中设宴款待群臣，威农亦在蓬莱阁二楼设下小宴等候云臣。他比他想象中来得要早，神色从容，带着些微醉意。彼时他刚从蓬莱阁后面的小院子里折花回来，抱着几株香桂在厅内插花。云臣还没踏入阁楼，满室的桂香便扑鼻而来，而威农就亭亭立于主座的小案几前，素手摆弄着瓶中桂枝，长身玉立，长发如缎，长眉清眸，长睫微垂，发间一只素淡的珠钗微微摇曳，衬托出他沉静而认真的容颜。一身鹅黄色宫装在橘色灯火下显露出几分暖意，将他莹润的肌肤氤氲出一种炫目的白。恍惚之间，云尘像是回到了多年以前，也是这般迷离的夜晚，也是这般朦胧的灯火。他轻轻打开殿门，抬起一双清透的眸子看向他，仿如一只晨间出露的芙蕖，不经意间绽放于他的眼底。有些事情从不敢回首，一旦回首就意味着别离；有些事情从不敢回忆，一旦回忆就意味着失去。你来了，威农简短的三个字轻易将他从往事之中唤回。他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，眼眸却一如凝密幽深的湖泊，不起一丝波澜。还是同样的一个人，同样的面容丝毫未改，只是当年他眸中的跳跃再也不见，变得深邃内敛。他与他就隔着一扇敞开的门，不近不远的距离，四目交汇，过去的十几年就在眼前静静流淌。踏入门槛，一切将回到现实，从此沧海桑田。短暂的沉默中，某种情绪如浮光掠影般划过心头。云尘缓慢地朝威农走去，随即他的脸上浮起一抹清淡的笑，口中说出三个字来：
久等了。
威农的脸上也漾起一抹笑意：
没有，你比我想象中来得要早，我以为宁王要到亥时才肯放你过来。
我多喝了几杯告醉，先从席上退出来了。
云尘笑着解释：
他必定知道你我有约，
在这宁王宫里没有什么能瞒得过他。
威农边说边放下手中桂枝，对云尘相请：
我也设了一台小宴，就在二楼，我们上去吧。
云尘颔首，两人均不再多言，默默地登上二楼。小宴就设在露天的回廊之上，一张案几，两把椅子，陈设简洁，唯有回廊四周插满刚折下的桂枝，香气弥漫。这是云尘最喜欢的味道，多年来从不曾改变。就像他也一直喜欢着某个人，慎重地将他珍藏于心。
遗憾的是，从此那人只能用来怀念。如此想着，云尘心头泛起一阵苦涩，抬头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揽月楼。威农也随着他的视线望去，隐约看到第五层有个人影，裹得严严实实，正朝蓬莱阁的方向望过来。旋即那人突然转了个身，迅速地消失在他视野之内。威农耳畔又响起轻微的咕噜噜声，看来是他自己推着轮椅走了。威农突然想起连庸，便道：连先生好像一直住在揽月楼里，听说是在照顾宁王的贵客。耳中听着这番话，鼻端闻着熟悉的桂香，云尘薄唇紧抿，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好半晌才道：连先生会留下辅佐新帝。果然如此，连庸只追随帝王，威农不好评判太多，径直邀请云尘落了座。随即四名宫婢脚步轻盈，鱼贯而入，将八道凉菜和一壶好酒摆到桌案上。威农平退他们，亲自为云尘斟上满满一杯醇酿。
中秋佳节，先喝了这杯再说正事。
威农开门见山。云尘颔首，面上仍旧维持着淡笑，举杯与之轻轻对碰，率先开口说道：
今晚中秋夜宴之上，宁王已经正式宣布退位，要将王位传给元彻。
这么突然，威农有些意外。今天中午他专程召见我，也没见他提起此事。
他大约是想让元彻尽快上手，届时新朝称帝才会更加名正言顺。
云尘如是猜测。威农亦作慈祥，点头附和。两人对饮而尽，威农便提起心头揣着的正事儿。
刘言，想必你也听说了，可有什么想法？
譬如……
云尘把玩着手中酒杯，神情自若。
譬如是谁散播的流言，目的是什么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
威农一连抛出三个问题。啪嗒一声轻响，云尘将酒杯置于岸上，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。
流言散播者是宁王。
宁王？你为何笃定是他？
他是想逼迫我公开否认楚王室的身份，让天下人都做个见证，好断绝我复国的后路，防止我日后卷土重来。
云尘平静回道。乍一听，这的确符合宁王的立场。可是威农总有一种感觉，这流言不是宁王所为。威农遂提出疑惑：
我觉得不是他。你想，这流言不只关于你，也毁了我的声誉，而我即将成为他的孙媳，他这么做岂不是丢了元彻的面子，丢了宁王室的面子？
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。
云尘提醒他道：
流言传开，你我必定都要出面澄清，而一旦公开否认，我们就得避嫌。他是要彻底斩断你我的联系。
话虽如此，也有理有据，但威农还是觉得始作俑者不是宁王。这位老爷子可是将王室声誉看得至高无上， 又怎会允许他未来的孙媳传出这种不堪的流言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为了聂星痕，他也不会这么做的。威农前思后想，再次提出异议。倘若真是宁王在幕后主使，今晚他就不会默许你来见我了。云臣听到此言，仿佛骤然惊醒，抬目看向天际那一轮满月，然后面上浮起一抹若有所思的了悟的笑。威农不明所以，怎么，你想到了什么？云臣的视线转而看向揽月楼，别有深意地回道，
我在想，你说的话，也许这的确不是宁王所为。
那会是谁？袁彻？
威农说出他的猜测，又自行否认。
不会的，袁彻已经变了，如今的他不会这么做。
无论是谁，都不重要了。
云臣早已看得透彻。
重要的是，我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否认到底。
是啊，威农也知道这则流言处处都是陷阱。云臣即便有心复国，也绝对不可能承认。一则，流言牵扯他的声誉，他若不否认，他的处境只会比他更艰难。二则，一旦他默认流言属实，世人只会说楚王室无能，要假借他人身份复国，这于一国王室的尊严损伤极大。尤其他不能承认他是楚离，若被人知道死去十年的楚太子还活在世上，而当年是亲弟弟带他受死，世人会怎么看他？楚离的声誉和威信也就完全毁了。横看竖看，云臣都只能否认到底。
不过这样也好，我本就打算以云氏的身份长久经营，既然他要个公开承诺，我就给他好了。
云臣说得轻松，主动给威农夹了一筷子菜。
至于你，什么都不必做，只要我公开否认传言，你的嫌疑自然会洗清。过不了多久，新朝建立，帝后的婚事一旦公开，一切都将不攻自破。
即便知道云臣已经放弃复国，但此刻听到他这般明确地说出来，威农还是感到不真实。他望着盘中云臣夹给他的桂花糖藕，忍不住问道，
你真的决定放弃了？
嗯，放弃了。
不会后悔？
我不习惯后悔。
云臣也给自己夹了一块桂花糖藕，径直放入口中，感受着桂花的芬芳和糖藕的香甜。他心中出奇的平静，无滋无味。事到如今，他已经彻底接受现实。
楚国已亡了整整十年，世人健忘，我何苦再去背逆历史洪流，揭开已经愈合的伤口？
原来楚国已经亡了整整十年了。威农心里是满满的心酸与感慨。他抬起头来，目光恰好撞进云臣一双幽深的星眸之中，听到他低声再说，
如我所言，我已经不能再失去了。
是啊，他们都不能再失去了。
不过还好，他还有忠心耿耿的部下，他还可以远离庙堂，而自己呢？唯一在世的亲人，唯一深交的朋友，却都离自己很远很远，栖身在那座海岛之上，一个叫做墨门的地方。相比之下，他似乎比他更加贫瘠与孤独，但他也只能接受现实。想着想着，威农眼眶灼热，喉头略有哽咽，遂再次将两人的酒杯斟满，朝他举杯。
我为我在苍山上说过的话道歉，现在我理解你了，也祝福你。
不必道歉。
云晨执起酒杯，
是我该请求你的原谅。威农，我这一生对得起任何人，只有对你，我亏欠太多。
听闻此言，释然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。威农别过头去，将表情隐匿在灯火的阴影之下。可他的双眸是如此晶莹剔透，在月色的映照下分外明亮，那是一种别样的夺目。
云晨专注地望着他，想要再说些什么，最终却唯有缄默。
一阵秋风拂过，慢慢吹醒他微醺的醉意，也吹干了威浓颊上的泪水。他执杯的手在微微颤抖，无言地泄露出他的心事。他立刻回过头来，朝他绽开一个笑容。
不说这些了，我们都往前看。
叮的一声，两盏白玉杯再次相碰，两人的指尖也在无意中互相触碰，又迅速分开。这一杯美酒入喉，彼此都觉一阵苦涩。威农连忙岔开话题，若无其事地问：
你往后有什么打算？
云晨也配合着他说道：
在苍山时，我曾告诉过你，我打算经商。
威农假装记起：
哦，对，你买断了新朝的漕运权。
嗯。
云晨在笑：
既然富国无望，那就让自己富可敌国。一旦掌握天下经济命脉，不世而世也算是无冕之皇了。
掌握天下经济命脉，做无冕之皇。威农替他感到担忧。
这条路并不好走，一朝不慎就会满盘皆输，将子孙后代都搭进去。
再不好走，也总比复国之路好走，我有信心。
云晨微微敛笑：
至于子孙后代，朝代有兴有亡，若是做了皇帝，子孙岂不是更加危险？
确实如此。威农心里知道云晨有杀伐决断之谋勇，有蛰伏屈身之沉静，亦有俯览天下之胸襟。这样的他注定不会寂寂无名，以后无论走到哪里，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做到极致，做到光芒万丈。富可敌国，对他而言应该不是难事。
看来你真的想通了。
威农也颇感欣慰。我原本还以为你多少会有些不甘，毕竟放弃尊贵的姓氏和王室身份，不是人人都能下得了决心的。
你也曾是宗亲公主，也曾做过一国王后的。当年你放下这些身份，去出家，去游历，你可有半分不甘？
云晨以问作答。威农顿时语塞，继而笑言：
原来我也这么了不起。
你以后还会更了不起。
云晨由衷赞道。
经你这么一说，我可要做好这个新朝皇后，总不能辜负你的期望。
威农说起玩笑话，
然而云晨却不笑了，反而面色肃然，沉默良久。
其实劝你做皇后，我有私心。
什么私心？
云晨握紧手中空杯，似下了极大的决心才说出口。
因为你对楚国有感情，只有你做了新朝皇后，才会善待楚国百姓。因为是你，我才能心甘情愿放弃辅国。